共军宣告武力统一，美为习近平准备好灭顶之灾。外珀斯坦第二部分即将公开，北京滴滴司机惨况被曝光，七二一元朗案林卓廷等人被判刑，以军将驻守费城走廊，日本计划调高国际旅客税。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美国议员抛出震撼弹，可能公开中共高层隐藏海外的资产，中共在台海问题上发起挑衅，美中之间火药味十足。中共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在27号例行记者会上作出罕见粗俗的挑衅，他隔空威胁台湾政府说迟早要来收了你们。吴谦还恐吓说台湾幻想以美谋独，以武拒统系严重误判。社交媒体上有疑似小粉红说第一次见中共军方这么强硬这么直接，这个信号很明显习近平要在川普任内解决台湾问题。亦有人说刚刚相反，会叫的狗不咬人，吴谦叫得越恶，越证明美国的台湾路线行对了。还有人挖苦说每个恶棍落荒而逃的时候都会说我迟早要来收拾你。问题是目前美国亦几乎不掩饰对中共的强硬立场。时评人江心哲说川普总统抛弃过去美国政客斗而不破的做法，讲了句老实话，他说美国要跟俄罗斯修复关系，要扶持俄罗斯对抗中共。川普这个就等于公开说美国要搞冧北京，这种老实话要讲出来对政治家来讲就没有回旋余地。因为这样，江心哲认为这个就讲明川普有勇气不给自己留后路。这种情况下中共要想做军事挑衅，可能真的好像观众朋友留言讲的出现预言师的东南尽毁局面。美国国会亦都针对中共出击，众议院共和党会议主席麦克莱恩提出一项法案，如果中共入侵台湾，美国将公开中共高官资产，并禁止他们使用美国银行系统。中共官员资产多数藏在美国或欧洲，禁止他们使用美国银行系统几乎就是冻结他们的资产，这个岂不是拿了中共高层的名？霍士新闻报道说法案还将要求财政部长公布中共官员非法资产的详细信息，揭露所有参与者，向公众说明他们的资金来源。麦克莱恩解释说这个是阻吓，美国不能够冒险被中共入侵台湾，因为这个会破坏我们的关键供应链。我们要记住共产中国不是朋友，中共靠贪污维持统治，靠贪污续命，因为这样针对中共官员的财富出招就最有效。华盛顿时报27号报道，奥格兹等四位联邦众议员联名致信给新任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敦促他尽快公布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国贪污报告。根据联邦法律规定，该报告早就该提交给国会。2022年底，美国国会通过的国防授权法要求国防情报局在2023年底前同国务院一起提交中共最高层贪污报告。奥格兹议员日前在被加巴德的信入面催促尽快公布这份报告。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去年曾经发报告，得出结论说中共高层贪污，并通过亲属在海外隐藏财富。报告涉及习近平、政治局、中央委员会直至省级首长。报告称到2012年，习近平积累至少7亿美元财富，包括在一间稀土公司持有18%股份，价值3亿1100万美元。不过外界都质疑中共普通官员都能够贪到几个亿，这7亿美元只是习近平家族财富的冰山一角。国防情报局的报告可能提供更多真相。奥格兹等议员在这份催促信中指出，中国约有6亿人每日生活只有5美金。习近平最近还告诉中国人知要习惯过苦日子，这样看上去共产主义的所谓好处太多了。 如果美国公布这样一份报告，观众朋友认为会被中共和中国人带来几大的冲击？美中问题专家蓝述曾经说，这个对中共的杀伤力几乎是无法估计的。中共历史上从来都没有承认过这么大的冲击力，令整个中国社会彻底改变对中共的看法，令中国社会产生一个巨大的离心力。不知大家觉得这种报告会不会导致习近平落台？欢迎你在留言区发表你的看法。爱泼斯坦文件第一部分已经在美国司法部网站公布，还有自媒体拿到爱泼斯坦文件第一部分实质的文件。第一部分文件中出现在爱泼斯坦飞行日志上的名字，包括几位前总统克林顿、乔拜登、奥巴马以及克林顿的副总统戈尔，还有更多几位有四五百万粉丝的网络红人，包括罗根、奥汉德利、 TikTok 自由派麦克塞尔诺维奇，亦都拿到爱泼斯坦第一部分文件，他们很快会公布调查结果。司法部长邦迪说，第二部分即将公开。政治评论家黎兹维勒在 X 平台披露，联邦调查局一开始给邦迪交了大约200页的爱泼斯坦档案资料，邦迪觉得不对路，因为这200页里面没什么惊人的内容，只有飞行记录和一堆电话号码，没有任何铁证。即使这样，邦迪还是准备照承诺公开这些文件。结果当晚，一名举报人联系了邦迪，透露纽约南区检察署隐藏了可能多达几千页爱泼斯坦档案，其中有录音、证据、真正的重磅内容，包括名字。邦迪之后在 X 平台上宣布，他正式通知 FBI 局长帕特尔，指 FBI 刻意隐瞒证据，要求 FBI 在28号早上8点前将所有文件放在邦迪写字台上。邦迪并要求帕特尔对抗命行为的人展开调查。中国经济恶化，百姓收入越来越低，有网民透露辛苦打工十几个钟头，要12日才凑到900元人民币赔偿金，这个还是在首都北京，其他中小城市就不用说了。中国新年后，国内鸡蛋价格暴跌，截至这个月19号，主产区鸡蛋日均价跌到每斤3元，比1月底下跌 31.36%， 创下近5年来最低水平。还有网民反馈，山东菏泽鸡蛋每斤2.88元，这个可能同百姓没钱、餐饮业大规模倒闭等有关。讲到中国百姓生活收入有几低，北京一位男士发影片说，去年12月被一辆滴滴网约车追尾相撞，对方司机是一个后生仔，说如果用保险，公司会罚他们1500元，于是两个人讲好私下解决，修理后杠大概是900元。开滴滴的后生仔说，大哥，有一件事我要求你，就是我现在手上没钱，我每日跑十几个钟头，一日落来手入边都是只得300-400元，然后交200多元份子钱，再留返啲食饭钱，亦都争住朋友数，而家亦都借唔出钱，呢900元可唔可以分期付？呢位男士亦都冇逼佢俾佢走，不过呢个后生仔亦都几老实，佢大约每隔一日就俾对方过数100-200元，中间停咗1-2日，因为感冒实在顶唔住，出唔到车。最后用了7日还清那900元。这位男士在影片里面说，心里面特别不舒服，现在大家都过得很艰难，真是没想到难得这么紧要。香港721元朗案，7名被告27号被判刑，法官以暴动罪判处前民主党副主席、立法会议员林卓廷37个月监禁，其余6名被告判囚25个月到31个月不等。法官陈广慈认定林卓廷等人暴动罪名成立。陈广慈说，林卓廷的角色明显有别于其他被告，虽然他没有参与暴力行为，但作为立法会议员，在社会上有一定知名度，亲临元朗站并网上直播，自然吸引更多人到现场。 2019年7月21号，40几万港人大游行，要求撤回逃犯条例修订。当晚在新界元朗，百几个怀疑有黑社会背景的白衣人用木棍、铁棍追打手无寸铁的市民和记者，警方迟迟不派人到场，整个暴力过程持续个几钟头，至少45人受伤。引发公众愤怒的是，林卓廷等七人试图保护民众，但就被指控暴动罪。林卓廷之前已经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近七年监禁。美联社报道，以色列一名官员27号表示，以军将持续驻守在埃及和加沙边界的费城走廊，不会撤出加沙地区。停火第一阶段将在3月1号到期。根据协议，以色列应当由1号开始在8日内完成撤军。不过这名以色列官员说，以军不会撤离，目的是防止哈马斯偷运武器。哈马斯和埃及还未对这位官员的声明发表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在27号派一个代表团前往埃及，和哈马斯展开第二阶段谈判。按计划，第二阶段内双方会讨论彻底结束战争。不过第一阶段多次出现意外波折，谈判被一再拖延。亦有观察人士建议，以色列不可能和哈马斯达成真正的和平，应该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张平就在 X 平台上发表文章说，川普反复强调人质惨状不可接受，以色列自己全权决定，打开地狱之门，内塔尼亚胡就按兵不动。如果错过川普在任这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未能消灭哈马斯真主党，那内塔尼亚胡就真是千古罪人了。读卖新闻27号报道说，日本政府打算上调观光税，由现在的1000日元调高到3000或5000日元。目前观光税只能够用来振兴旅游业，包括旅游宣传、修建度假地等。日本政府计划扩大这项税收的用途，拿来改善观光地区的交通设施，加强机场建设等，应对旅客过多导致的观光公害。日本由2019年起向旅客征收观光税，税金直接纳入机票或船票。在2023年度，观光税给日本政府带来399亿日元收入，估计2025年度会增加到490亿日元。日本观光局估计2024年访日外国游客总数创统计史新高，达到3687万人。对比之下，日本出国人数是1301万人。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亦是对我们的支持。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